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从千万人中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主啊，你不仅让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你还要叫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主啊，你愿意使用我们，要叫我们和你一同来经营你所经营的，建造你所建造的。主，你是何等的高抬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本来像是火中的一根柴一样，是完全的没有什么用处，已经是被罪恶所玷污的。但是感谢你，你怜惜我们，你愿意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是吧？你愿意来制作我们，你愿意把我们制成一个有用的器皿，就像泥土在陶人的手中一样。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所走过侍奉的道路，主啊，都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愿意在这里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是你在带领我们，是你要得着我们，主啊，因此让我们学会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正像诗歌所唱的一样，随你调度，主啊，随你调度。按照你的意思，把我们做成你所喜悦的器皿，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所经过的环境，能看见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亲爱的主耶稣，晚间我们求你打开、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晚上哈，我们继续的来看民数记。我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民数记。我们读这个21章，21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啊。第四、第五节，21章，民数记21章，第四、第五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我想呢，因为这个《民数记》里面记载的事迹太多了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就读这两节圣经，然后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民数记从21章开始，那么我们开始和弟兄姊妹逐一的把一些的事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那么我开头所容许我再重复一点，我们讲到神所以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行走在旷野的里面是有神非常高的一个旨意。神要叫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侍奉的人。那么呢，不仅神把律法、把会幕赐给他们，神要叫他们进入实际，所以神要带领他们走所当走的路。而他们所走的路呢，就是旷野的道路。我们讲过了，这个旷野它唯一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炼尽人的肉体，就叫人的肉体受试炼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讲过，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大而可怕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从我一面来看，好像我们看见的好像埃及一样的荣华富贵，各样的好处；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在旷野的里面这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讲，那我纯粹。 完全是一个旷野。那么这个旷野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肉体，显明我们的肉体，神要把我们从我们的脊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民数记这卷书啊，讲到实际的经历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民数记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章第一节到十章的十节呢，这是个预备走路的时候神给他们的预备。那么从十章的十一节开始啊，那么一直到二十章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就实际的在主面前走路。这个中间呢大概是38年啊。这38年的时间呢，你就看见了以色列人所有肉体的光景通通被显明出来了。啊，他们一路上在那里啊，那么他们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就我们上次已经花了一点时间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啊。因为有肉体，所以就把人的情况显明出来。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你看有多少人侍奉主是那么满意的呢？大部分弟兄姊妹侍奉主都是不满意，对不对？连我们聚会也是，聚多了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这个人，不满意那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呢我们仍旧活在天然的肉体的情况里面的，这个肉体就是不满足的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有的发怨言，有的甚至发恶言啊，在那里毁谤，在那里批评论断，你知道这都是肉体的现象啊。那么所以呢，圣经用民数记告诉我们，侍奉的人有当走的路，有当有的经历。所以这个经历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个人炼尽啊，炼尽。所以到最后你会看见啊，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从埃及出来那老一代的人呢全部死光了啊。那么只有什么，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啊，新一代的人他们可以进到这个迦南地区。那么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旧的生命神是不能让他进迦南的，必须要死光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感谢主今天借着十字架做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致死我们肉体所有一切的败坏。如果今生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这个致死的功夫不够的时候呢，将来还有千年国度啊。总之神绝不能容许我们天然的败坏肉体，我们今天这样的现象就进入永远啊。所以神主的工作是一定要做成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所以讲第二段呢，有漫长的年日38年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了21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段路程啊。但最后这一段路程呢，虽然在里面呢我们看见这里有征战的事情啊，那么呢也有各样的情形，但是呢感谢主，主在这里呢就在最后这一段的路里面，让我们看见整个他们论到产业，神也看见神的拣选的那个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基督徒啊要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最后的终点总归是荣耀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我在主面前要好好的爱主啊，要尊重主的带领，因为我们的结局是荣耀，最终的一条路就是达到荣耀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来到了这个加比斯的这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进这个迦南地啊，十个探子报恶信，只有两个探子是有信心的，所以神就叫他们从加比斯这里呢，那么好像有一个回转。但这个回转之前呢啊，因为这个20章到21章的开头这里啊是有一点点的不容易明白的啊。就是在加底斯的时候呢，他们呢这个碰见了什么呢，碰见了这个迦南人的亚拉德王啊。这个亚拉德王呢，他们呢 从亚他林路上来了，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结果以色列人就在神面前发愿啊，求神给他们力量，结果他们就冲进去，那个已经是在迦南地的里面了啊，他们就冲进去呢，把这个亚拉德王呢，把他杀了，然后灭了他们的地啊。灭了之后呢，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加底斯啊，然后从那里呢，他们没有直接从那里就进迦南，然后从那里呢就开始呢转向这个以东地啊，所以这个赫尔山，他们就从这个赫尔山啊，那个时候加底斯的这个赫尔山那里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伦是死在这个赫尔山的啊，结果神就引导他们呢，从这个巴兰的旷野走这个寻的旷野呢，再绕以东地啊，那么往这个约旦河那边去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圣经呢，有的圣经背后有地图的，你可以把那个地图翻开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一段路呢，这个因为它记载的不够清楚啊，所以大部分读经的人，他们的圣经学者呢，研究过的人呢，他们就讲到这个从这个赫尔山到这个摩亚地区，这经过以东地区啊，有三种不同的走法啊。不过我想无论怎样啊，不管它是哪一种的走法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总归呢，这个是一条很艰难、很艰难的路啊，很艰难的路。那么他们在这里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又开始心中烦躁啊，就怨妒神啊。哎呀，他说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啊，你叫我们死在这个旷野里面，走这么难走的路啊。这里也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说呢，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就是玛拿，天天吃玛拿，他们的吃的受不了了。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啊，最好少发怨言啊。你看见，因为他们这个发这么一个怨言呢，结果呢，神在以东地就使火蛇进到百姓的中间去了啊，在这个蛇一进去呢，就咬死了很多以色列人呢 啊这个摩西呢就赶快到神面前祷告，那么结果呢，后来神就吩咐他啊，他就在一个杆子上面制造一个铜蛇啊，这个铜蛇啊，他说凡被这个蛇咬的人呢，一望这蛇就必活。所以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有首诗歌很有意思，叫做望就活，就是根据这个啊。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火蛇，这个铜蛇，就是后来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啊。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讲这些事情啊，那么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他背负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就那个杆子上面挂了一个铜蛇啊，这个铜蛇后来要经过很多年之后，几百年之后才在以色列中间被消除了啊。那么这是后面的事情，我们这里不讲啊。所以呢，在这里因为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埋怨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跟随主啊，最好少发怨言啊。我们天然的肉体啊，是很容易就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所以如果一个真人真是认识主的话呢，他觉得凡事领我都有主的美意，对不对？没有怨言，我们一生都在主的恩典中，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啊，神有时候许可他们经过一些环境呢，就是要把他们的肉体把它显出来。 所以呢，从那里开始起，神就开始带领他们啊，这个到了寻的旷野的一个地方叫阿伯啊，然后从那里呢，这个往前。那么在那个他们后来呢，走到一个地方叫比尔的时候呢，啊，这个神就在那里呢，给他们有井水喝啊，就他们做了一首歌说。井啊涌上水来啊，你们所以要向这个井唱歌。他这个井呢是首领中啊跟民中尊贵的人用龟用杖所挖的所掘的啊。感谢主啊，这些在以色列百姓中这些看成尊贵的人呢，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挖，就挖出一条。这是他们呢这个往以东地去的时候呢，那么经历的一件事情。结果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摩亚地啊，那么他们经过那个要经过那个摩亚地，说这个亚摩利人王西宏不容许他过去啊，不容许他的从田间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那里啊，结果就引起了征战，引起了征战之后呢，结果他们就把亚摩利王西宏也杀了，就得了那块地。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得这些地啊，这些后来呢，就是以色列两个半支派，他们住在约旦河东的地啊。到后面呢，我们稍微会解释一点属灵的原则。那么他们在这里遇见征战，但在这里呢，他们征战却是得胜啊。所以主也使他们呢经过一些情况的时候也有得胜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应该相信主啊，所以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啊。那么这是呢他们来到摩亚地的时候中间呢所经过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22章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哈，从22章到24章啊，这里记载了一段的故事啊，弟兄姊妹们，就是讲到这个摩亚的那个西波的儿子巴勒，摩亚人的王啊，找这个巴兰呢来咒诅以色列人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见以色列人来了，哇，这个好像铺天盖地的，整个片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一起进到这个摩亚地，这个摩亚王呢害怕。他就想找这个先知巴兰呢来咒诅他们啊。那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巴兰啊，这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但是是一个不好的先知。那个这很奇妙，就是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确实是耶和华的先知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当初不仅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有先知，在外邦也有先知。这个巴兰呢就是一个外邦的先知啊。所以呢我们过去有年长的弟兄们也讲，他说啊，可能我们中国这个什么孔子老子啊，这些都是外邦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又看他们的讲的东西啊，所以难怪有很多人讲说，你看这个孔子讲的东西，老子讲的东西啊，跟圣经的很靠近的一些东西啊，啊，所以弟兄姊妹，有可能啊，有可能，那么神的确在外邦也眷顾一些人，像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从东方来了三个，来了不对，不三个，来了几个博士，对不对？那几个都是可能都属于一种外邦先知。所以这个巴兰虽然是一个摩亚人，但是呢他却是一个什么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呢这个巴勒特别去找他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这三次的咒诅啊，不仅没有咒诅，反而是祝福啊。那我个人感觉啊，在全本圣经里面呢，当论到神完全的旨意，论到他的百姓时候呢，几乎最美丽的描述就是这三个意象，是巴兰外邦的先知巴兰所看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神好像透过一个外邦的先知啊，看神的教会啊，是那么的美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属灵的眼光，弟兄姊妹们，教会你从表面上看来呢，哎呀，是都是好像乌合之众，都是来自各样不同的情况，有很多的难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属灵的眼光看教会的时候呢，那是极其美丽的，这很奇妙。所以圣经呢，给我们看两种不同的眼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面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但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其的美丽啊！那么这三章圣经论到这个，那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三段经文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22章那里啊，当这个巴兰呢，这个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是巴勒给他钱，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你如果读犹大书的时候就讲到了，巴兰是为利侍奉，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你不能爱钱呢，你为着钱侍奉是绝对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圣经里面巴兰的这个服侍，巴兰的路，那这变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啊。讲到今天侍奉主的人呢，你不能贪爱钱财的，你贪爱钱财就是像这个巴兰，就是为利啊出卖自己的恩赐，弟兄姊妹们，很可怕啊！所以这个外邦的先知啊，是因为巴勒给他钱，结果呢，他那天骑着驴子去了啊。其实呢，这一段话很特别啊。他本来说他不要去的，但神说你去，所以他骑着驴子去了啊。那么，他到底不够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说他去了，结果那个驴子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呢，哇，这个一直的这个不听话啊，那么甚至把这个巴兰的这个脚了都给他磨破了啊，这个巴兰就很生气啊。巴兰就这个打他啊，结果呢，这个驴子呢，也跑到田间去了啊，那个鹿仔把这个巴兰的脚都挤伤了，巴兰又打他，结果呢，后来那个驴子干脆趴在地上不动，他就拿那个杖打他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出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呢。这个耶和华就叫驴开口讲人话了，这圣经中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的记载啊，这个驴子讲人话了，这个驴子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你打我三次，这个驴子讲，那个巴兰就对驴说呢，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这段话也是蛮有趣的啊。那么后来呢，神就开了巴兰的眼睛一看，哦，原来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这个驴子原来是为了救他的。当然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领会了啊。这个驴子说人话。这也代表着你一种的原则。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光是为神说话，你要有实际的经历的啊。神可以叫驴子讲话，对不对？那驴子讲话固然是为着巴兰的，但是呢，那个意义并不大啊。所以这个结果呢，后来还是去了啊。 那么他去了之后呢，他就跟那个跟巴勒说哈，那么要给他牛羊献祭啊，然后陪着这个巴勒就陪着巴兰呢，要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在22章的41节开始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就有了第一次的这个祝福。他从哪里看的呢？是从这个巴利的高处啊，到了巴利的高处，那是一个山坡上面一个比较高野的地方啊。结果呢，他这一望之下呢，不仅不能没有这个咒诅啊，并且怎么样，在那里这个祝福啊，祝福他呢。这里有几句话很重要啊，还一个说呢，他说呢，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哦，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是讲到以色列，也讲到今天的教会，讲到神的儿女，你知道吧？我们这班人就是啊，不列在万民之中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不管你住在哪个国家，你要知道今天神的百姓是高过地上的万国万民的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受地上的国地上的民的这个影响，是独居的民。的确今天啊，在天下的万国中间还有一个国叫做神的国啊，我们是神国里面的百姓啊。所以你看这个巴兰的这个祝福啊，然后呢，巴兰看了之后呢，甚至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哇，他羡慕到一个地步啊，连以色列人的死他都羡慕啊，如果我能像他们那样死就那就好了。那你看看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呢？这是神让巴兰透过属灵的眼光看见的以色列的百姓，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在23章那里呢，我们看见他有第二次啊，第二次巴勒看他呢，没有咒诅，反而祝福他，说我求你同我到别处去啊，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啊，你要在那里为我咒诅。于是呢，把巴兰带到哪里？到索非田，上了毗斯加山顶啊，站在毗斯加山顶上面。那个毗斯加山呢，我们知道后来呢，就是摩西死在那里，就毗斯加山啊。那么那个是高原，可以看见整个迦南全境的啊。从那上面呢，那么然后他又在那里献祭，然后他就跑那里去，本来要咒诅的，结果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就说：“巴勒，你起来听。”希伯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啊，那么在这里呢，第二次啊，那么那个话，这段话语里面啊，那么在21节那里很宝贵的话，他说呢，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神透过他的儿子看教会说是无罪的。我们能相信这件事情吗？弟兄姊妹们，当然今天我们在经历这个过程啊，那么将来到永世里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是没有罪孽的，也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奸恶啊。所以神有一天要把我们练到纯净，并且呢，神和他同在啊。那么，这个，然后呢，神就这个巴兰就说，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哇！在人看以色列百姓很软弱的，是吧？今天人看我们，我们看自己也是很软弱， 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是主的生命，那个像有野牛之力啊。这里这个神为他们行大事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他说这个名呢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啊。弟兄姊妹们，这都通过属灵的眼光看以色列百姓的啊。所以呢，巴兰这些话论到神的百姓啊，都是非常美丽。我们今天要领会，这也是论到神的百姓，论到今天的教会的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哈，这个第23章啊，后面呢，这个巴勒又带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啊，28节23章8节，他就在那里做起诗来了啊，做起诗来了啊。哇，这段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读这个24章了啊。你就看见啊，这个这里的话啊，其实是太非常美丽，我都很想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把它读过啊。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弟兄姊妹，你有空着你把它看一下，真的非常好。第五节在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它的王必超过雅甲，它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们出了埃及，作为有野牛之地啊，他们要吞吃，然后他又是蹲如公狮，卧如母狮啊。然后最后说呢，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哇！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人咒诅我们的话呢，弟兄姊妹，他要受咒诅的；人如果祝福我们的话，他要蒙神的祝福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吗？你们给我的小子里面最小的一杯凉水喝，这人不能不得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啊，要从巴兰这个意象里面看见，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何等尊贵荣耀的地位上啊！教会在主的眼中是全然美丽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这样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你碰见了地上的教会的光景的软弱失败，这不会叫你灰心的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当初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也经过很多难处，教会中出现好多难处，但是后来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在属天境界中间的教会，我就说，若不是透过基督让我们看见这个，我常常和很多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有100个心都给你挥得光光的，是不是呢？啊，你这教会侍奉中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巴兰的这里，3次对着以色列的祝福，让我们看见神的拣选的百姓，神的教会在神的眼中何等的美丽，何等的高超啊！保罗就是有这样的眼光，就今天呢，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眼光。那么所以呢，这个巴勒招了巴兰来3次，结果呢都没有咒诅成功，反而这个把神的心意呢表明出来，看见神是如何祝福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真的以灵里的眼睛得开，看见神的那个作为，你这是要敬畏主啊。哦，你碰到主的教会，你绝对不敢随便啊。所以有弟兄们曾经这样讲的很好啊，不仅是基督不能得罪，教会也不能得罪，所以你不要随便乱批评乱论断啊，弟兄姊妹们啊，这是主自己的一个工作。 也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这个。然后到了25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以色列百姓来到石亭的这个时候呢，跟摩亚的女子性淫乱啊。那么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原来是什么？巴兰的诡计。巴兰太明白以色列百姓，所以呢，巴兰呢就对巴勒说了一个诡计，告诉他说什么呢？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能毁坏以色列百姓，叫他们犯淫乱，叫他们拜偶像。哇，这个巴兰实在是太狠毒了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巴勒给了他很多的钱财，所以巴兰是因为利，因为钱财而侍奉的。所以呢，他出卖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最后在三十章那里的时候呢，巴兰也被杀了。当以色列人攻击米甸人的时候呢，把巴兰也杀了。所以巴兰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那么圣经中还好几次出现讲到巴兰的怒，所以今天呢，这个巴兰的怒啊，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啊。那么他献祭也败坏以色列的百姓啊，拜偶像行奸淫。哦，这个给以色列百姓带来的祸患非常的厉害。结果呢，幸好那个时候呢，这个祭司亚伦的这个孙子的孙子叫菲尼哈，这个年轻人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首领呢，跟这个摩亚的女子在犯奸淫，结果他拿了一杆枪啊，到亭子里面就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刺透了啊。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让神的心那么非常的满意。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弟兄姊妹们，必须也有人对罪恶、对偶像有恨恶啊！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所以，菲尼哈代表的一个忠诚啊，代表着真正敬畏神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这个止住了当时这个瘟疫已经在他们中间这个出来了啊，这个瘟疫啊，你如果读这个25章第9节，那是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啊，哎呀，这个巴兰使的这个诡计多么的厉害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也是这样，不断的有人把这些败坏的东西啊带到教会里面，要来这个败坏神的百姓，弟兄姊妹要非常的谨慎啊！所以呢，这个巴兰呢，这个不义的先知啊，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感谢主，菲尼哈做这件事情说就蒙到神极大的祝福。所以今天呢，我们处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弟兄姊妹，这个偶像的思想和这个奸淫的思想，真是败坏全地啊！神的儿女们需要蒙神的特别的怜悯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巴兰开头那样的把神的心意，关于以色列百姓心意，那么借着所做的诗表现得这么美丽，但是呢，这个人的心术不正啊，贪爱钱财，就使得诡计，叫以色列百姓呢，这个陷在罪恶的里面。那么幸好呢，在那里还是有人啊，能够因为敬畏主，所以把这个止住了。那么到了26章啊，我这次呢，因为 要这样讲，因为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事情太多了啊，你不能没办法一下就把它过去。那我们就一点点的稍微看一下。在26章里面的时候呢，这里又讲到第二次数点 民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前面一开头的时候呢，那么神就数点了以色列的百姓。这里有个很大的意义是什么呢？经过了38年之后啊，再重新数算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行程经过了之后啊，那么你会仔细的比对一下的话，你觉得很有意义啊。我想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做比对，我曾经把这12个支派啊，那么前面数算的那个每一个支派的人数，那么把它列出来，那后面的每个支派人数也把它列出来，你就看见有的支派人数减少了，有的支派人数增加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经过考验之后呢，有人被淘汰了，你知道吧？有的族里面的人数就减少，有的族人数增加，所以这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得起这一路上面神给我们的考验啊，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一直走到路中啊！你不要走了一半呢、啊，就被淘汰掉。你并且你去看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因为以色列12个支派，雅各的12个儿子，代表着12种的个性啊，所以那就说明了什么？有的个性能够经得起考验，有的个性经不起考验。所以你比方说流变支派的话呢，就减少人了啊，这个流变支派太情感的，走情感的路的，那这个经不起考验。那么有的支派呢，人数就增加，像犹大、像约瑟支派，人数就增加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第二次在这里来数点这个人数，结果总的来说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总的来说的话呢，你把那个总数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呢，他们大概少了1821人啊。到了26章这里数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中间啊，跟头一次数的时候少了1821人。当然我们讲过啊，因为这一路过来老的很多的过世，那么有的呢经过了那个什么大丹亚比兰啊，那个咒这个石亭的这些犯淫乱的这种情况，拜偶像的情况呢，要死很多人呢 啊。当然他们在旷野也生了很多啊，新的一代起来。所以这个新的一代起来的人数比从前那个老的人数呢少了1821个人。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今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我们巴望我们年日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生命逐渐的死去，但是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丰富啊。我真是渴望弟兄姊妹们，有一天天国降临，说我们在西雅图这班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个个都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那么这一路过来的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身上只有除去败坏的，那么又增加更多新鲜的，好像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越过越成熟。所以呢，神寄望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人呢，那必须要经过这些经历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26章这里还有第二次的数算神的百姓。那么到了27章这里的时候呢啊，这里讲到是分配产业的问题啊。这分配产业的问题呢，这个出现一个中间的问题啊，就是约瑟支派的啊，他的那个 孙儿中间啊，有一个叫西佛的儿子，菲罗西哈的女儿啊，这个儿子叫菲罗西哈，结果呢，他呢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啊，所以呢，这个变成了分配产业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说呢，这个只有女儿，你怎么分产业呢？对不对啊？如果他将来嫁人了，嫁了别族去的话呢，这个产业不就归了别族去了吗？弟兄姊妹们，等到你最后读最后一章的时候呢，还论到他们的情形啊。所以在第36章那里说，又论到这个情形。感谢主，这让我们看见神是很公平的神啊，很公义的神。所以这些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呢，他们就来到摩西那里啊，对摩西说的，我们的父亲呢死在旷野啊，他也没有跟可拉党一起啊，他没有儿子。那么他说呢，我们应该这个产业应该怎么办呢？结果呢，这个摩西就到神面前去求问啊，神就这个让摩西对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说，他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这第七节啊，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情呢是合理的啊，你不要以为很多时候神做不合理，我想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神有神的定规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一直到今天，我知道有很多姊妹们呢，常常有个感觉说，好像圣经中对这个妇女好像不公平啊。弟兄姊妹，不，我们要明白神的荣耀的心意。我已经多次讲过，将来到永世你就看见啊，或者天国降临说，恐怕得奖赏最多都是姊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按照神的心意啊，能够把我们该有的表现把它表现得对就好。所以神是非常讲理的，所以这里讲说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说的有理啊。所以你一定要在他们弟兄们的当中啊，把产业分给他们啊。这个所以神在这里定规的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啊。若他没有女儿，就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亲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吗？这些话啊，都埋伏了一些的因素在里面。到后来弟兄姊妹再去读路德记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啊，这些话都应验。所以那次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呢，来到摩西那里啊，论到这个产业的问题的时候呢，结果引进了神啊，在他律法上面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合理的神，他绝对做合理的事情啊，所以呢，不可能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这里呢，论到这个分产业，还有呢，在27章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因为时间缘故，很多东西不能细的讲。如果我们从16节那里开始，或者从15节开始，读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摩西啊，因为神说你要死了，所以他因此来到神面前呢，就求神给他立一个接续的人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的历史、新约的历史啊，弟兄姊妹，一代一代的过去都需要有接替的人，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摩西的这一个恳求是很重要的，那么也给我们定下了一点点的原则，在教会中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接续这个工作呢？ 对他的祷告很好，他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看他祷告很有意思，万灵之他这个讲到神是个灵啊，他说另一个人可以治理会众啊，那么结果呢，神就在第十八节那里对摩西说，论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呢给我们看见神拣选人不是看人的外表，也不是看你的魂的这个程度，是看你的灵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我们拣选的条件是什么？不是看外表，不是看他的学问，不是看他的知识，不是看他的才干，弟兄姊妹，那是怎么样？看他的灵啊！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神拣选侍奉神的人的唯一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啊！那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啊！你读神学院，你还要大学毕业才能进去，哇，非常注重人在地上的地位呀、学位呀、知识啊、聪明啊、才干啊，弟兄姊妹，神不看这些东西，神乃是看人里面的灵啊，里面的灵。所以我跟你们讲，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感谢主啊，我们前面的弟兄啊，他们在上海立长老的时候呢，那么呢有英国的一个弟兄是医生啊，那么也有中国的眼科大夫做这个长老，但是其中呢也有一个弟兄是什么呢？是打煤球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们在主面前拣选人做负责弟兄的时候呢，不是根据人的这个外面呢，是根据人里面的灵啊，这个非常美丽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也是一样，不是根据外面的啊。所以呢，神对摩西说呢，论的儿子约书亚，他里面是有灵的啊，是有圣灵，其实就是他里面是有灵的啊。那今天呢，是根据灵拣选他，所以因此呢，他就把这个约书亚找出来了。那么神就吩咐他呢，带到全会众跟前，也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啊。那么全会众都要听他的，那么叫这个站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要凭乌林的判断，这些去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并按手在他头上啊，按手就是一个联合了。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摩西拣选的这个约书亚实在是一个 好的领袖，就后来是约书亚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段啊，在27章这里就讲到了他们拣选这个接续的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然后呢，我们晓得哈。后面呢我要快快的讲，就是28、29章这里呢，那么神晓谕他们献祭的条例，就是虽然在这样一个情况到了这个约旦河边呢，那么呢神在这里呢吩咐他们这个献祭的条例，那个意思就是要叫他们过正常敬拜的生活。就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啊永远要过正常敬拜的生活啊，这个里面的内容太多了，我没办法解释啊。然后呢到30章就讲到许愿的条例啊，这里呢有男子女子寡妇的许愿。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许多时候在主跟前也有心愿，对不对？我们里面爱主，我们希望侍奉主，那么神也悦纳我们人的愿望，这是神高抬我们。但是呢神仍旧要按照他的标准，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啊。你可以许愿，你可以把你的愿望摆在神跟前，但是呢成全愿望是神的自己啊。所以这里也讲到一个奉献的一个原则。 然后到了31章这里的时候呢，神叫他们呢，这个去打败这个米甸王啊，那么要在他们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啊，因为米甸曾经对这个以色列非常的不好啊，所以呢，这个神就让摩西一族一族里面拣选勇士，结果他们把米甸的地占下来，把米甸王也杀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一块地啊，都在约旦河东的，后来呢，都归属了这个两个半支派在这个啊。那么在32章时候就讲到了啊，32章这里就讲到了这里哈，这个流便加德的子孙呢，他们跑来跟这个摩西讲，他们说我们现在人丁众多，牲畜也多啊，那么呢，他说好不好，我们就留在这个约旦河东。那么本来呢，这个摩西是很生气啊，说神的定规的地是迦南地，对不对？你们不进迦南地了，那么你要离开你们的弟兄们。后来他们很好，他们说不，他说我们呢，妇女孩子和牲畜都留在河东，我们的壮丁呢要随从我们弟兄进迦南地去征战，去得地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后来还加上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所以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啊。这个呢，在圣经上面啊，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那么有人说呢，以色列百姓就应该进入迦南，对不对？你不进入迦南的话，你就没有达到神的心意啊。那么呢，你这个愿意这个留在约旦河东啊，所以有的弟兄们就解释他们这种就是半天半地的基督徒，一半呢是看起来像得救，又像不得救这样的基督徒啊。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有预表的含义，上面也可能有一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无论怎样，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还是同心的啊，他们并没有丢弃弟兄们，他们仍旧愿意和弟兄们合而为一同征战。所以流便和加德支派的啊，他们的对心智上面来讲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到了33章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记载，就记载下面记着什么呢？记着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行走了42站，在旷野里面42站啊，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来到了摩亚平原，面对对面约旦河的耶利哥城，就隔着一个约旦河就可以进迦南了。在那里他们就讲述了过去的这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42站每一站都是讲到侍奉主的人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呢，一站一站的，今天呢，你我从远东来的人啊，我们呢跑到西雅图了，这也是一个站，这是我们所经历的一站啊。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在中国大陆啊，你在福州，你或者在哪一个省份里面，那也是你经历的一个地方。反正我们一生呢，需要经历很多，感谢主，基督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越多的有经历，我们就越多在基督里得丰富啊！所以这42站啊，是侍奉主的人该有的一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到了那个，在这个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缘，在摩亚地上的时候，那里哈。神就重新在那里吩咐他们啊。然后34章啊，弟兄姊妹们，就很重要，就是划定了迦南地的界限啊，东南西北边北没有他就划清了迦南地啊，在 34章那里讲到了南边西边东边的情形，就画那个讲现在以色列人的国土，根据这个。弟兄姊妹，自从神把这个迦南地画出来之后啊，我们知道到了约书亚记首第一章，他也会提到这个迦南地啊，那有范围的啊。弟兄姊妹，这个迦南地说明什么？就在基督里。今天呢，在属灵的经历上就在基督里。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亡国过，对不对？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哎呀，他们那些犹太人，爱国的犹太人，所谓的锡安主义，他们要求复国。后来呢，那个巴勒斯坦地那块地呢，被英国人来接管，所以呢，后来英国人就把这块地呢归还给这个以色列。在他们英国人没有接管之前呢，因为呢，在英国呢，一个犹太人为着英国呢发明了那个无烟火药啊，结果他们打败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军呢，所以呢，那么这个英国人就对犹太人非常好，所以就让这个人呢跑到英国的国会里面去讲论，他在国会里面一面讲一面哭啊，这个人后来被称作是以色列的国父啊。那么那个时候英国人本来说呢，哎呀，他们同情这个以色列，说好了，我们让你复国，我们在，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属地很多，他说我们在非洲给你找一块比那块更好，他们说不行，神所说的就是这块地。后来又一阵子闹，他说那我们给你们在南美洲找一块吧，找给你们块地，你们就在那里重新建立以色列国，他们说也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块地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成为圣地啊，成为圣地，所以现在大家都称它为圣地，是吧？就是这块地，你看以色列人很奇妙，他就非在这个地方不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一件事情，今天这个迦南美地是预表在基督里，所以神的工作不能在基督之外的啊。那么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里，这就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啊。那么我们快快讲到了35章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啊，这个神叫摩西啊，给以色列中间呢这个利未族的人要给他们有住的地方。这个利未族呢，结果你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间呢最好的地给他们，最好的城给他们啊。所以神很恩待这些利未人祭司们啊。那么并且在那里呢又设立了六个陶城啊，设立了六个陶城。那么也立下了许多的规矩，陶城的规矩。这个陶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的人犯错了，是吧，他不是故意犯错的，结果犯了错之后呢，人家追杀他的话，他就跑到陶城，他只要跑到陶城里面去啊，那么呢你就不可以杀他，他可以在那里一直住到死，除非他离开陶城，他如果出陶城你可以杀他啊。神立的这么一个规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当然在属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感谢主，主耶稣是我们的陶城啊，就我们住在基督里啊，我们的罪恶就不会叫我们遭遇这个灭亡，都是简单的意思啊。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最后呢，那么在36章这里呢，就重新定了希罗菲哈女儿为产业的条例啊。就到最后呢，神在这里呢，按照他的公义和他公平的原则呢，为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呢，这个定下了一个合理的条例啊，让他们可以得产业。弟兄姊妹们，最后他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在什么约旦河边，在摩亚地面对这个耶利哥的时候所定的一些条例。所以我们就讲说，整卷民数记都是在旷野啊，他们现在西乃的旷野，对吧？然后来到巴兰的旷野，大的区域啊，最后到以东地的摩亚的 平原上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民数记第一卷对今天侍奉主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启示的一卷书，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好好把它读一下啊。我想因为时间的有个，我们因为这个聚会是一个简介了啊，所以呢我是把它分成三段的来做个简介，其实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啊。好，愿主因着这些的交通，因着主的话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好好的走主的路啊，那么按照主的引导能够让主的心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好吧。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这卷书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启示。哦，你让我们明白了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你，我们所行的道路，所遭遇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主啊，愿我们因着这些像镜子一样照明我们的情形，叫我们避开一些不必要的这些难处，不活在肉体血气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魂被你练得纯净，好叫我们的灵得到自由，我们能够把好的侍奉归给你。感谢你主，你是爱我们的主啊，你把一切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求你也保守我们不落在那些以色列人所落的错误的情况里，好叫我们所经过的道路满了你的旨意，满了你的祝福。谢谢你，我们再重新一次把这卷书交在你的手中，给弟兄姊妹们都有回头的亮光，帮助我们在地上能把好的服事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下面哈有一点点重要的报告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们稍微的注意一下啊。就是呢经过负责弟兄们的交通之后啊，我们定规从9月2号，弟兄姊妹记得9月2号啊，我们的聚会呢要从7点半开始啊。那么我们这一组呢，我们也许这样，7点半开始，我们人就前面15分钟有唱诗歌啊，然后从45分呢讲到8点45分，然后后面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留给弟兄姊妹们可以分组交通，好吧。请记得啊，9月2号开始啊，那么要从7点半提早15分钟，这是原来的时间啊，7点15分。所以你们外地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把这个时间把它算好它，好吧。啊，是9月2号，不是下个礼拜啊。那么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摩西五经呢快要读完了，下面还有一卷生命记啊。这个生命记呢可能两次读完了之后呢啊，那么我们接续的要读什么呢？那么我事先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接续的要读大先知啊，从以赛亚到但以理一共有5卷啊，大先知，好吧。请弟兄姊妹事先有机会呢也把它看一看啊，我们摩西五经完然后读大先知啊，弟兄姊妹记得了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是9月2号那次开始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把时间和聚会的内容都能把它记住一下，好吧。那么我们哈明天礼拜六呢，我们有这个东南区的读经聚会，还有呢我们有福音聚会啊，明天晚上有福音聚会。这个福音聚会呢是用 hybrid 的方式，就是有实体，你可以把福音朋友带到会所来的，如果可能的话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把他们带到会所来听福音啊。那么也可以在网上，好吧。这个我想玛丽已经把这个都连续的方式都已经讲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请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祷告，好吧。那么这次呢是这个柯云做见证。 若静文弟兄这个传福音啊，请为弟兄们祷告。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早晨有波饼聚会啊，然后呢还有三位弟兄他们会做这个 WCCC 的这个信息的回馈的啊。那么这次有信远弟兄，杨信远弟兄，有的薛问弟兄，还有坚辉啊，吴坚辉弟兄，他们三位，那么要交通，那么还有三位弟兄姊妹给他们做翻译，请弟兄姊妹纪念这些聚会，也希望弟兄姊妹啊能够抓住这些可以聚会的机会啊，好好的聚会。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啊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没有来啊，他们有参加这个聚会的，那么你们也可以在私下通知他们一下，好不好？9月2号啊，这个时间上要有点更改。好，我想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